与此同时，宋朝还在内斗。宋徽宗跑了，是因为吓破了胆。等惊魂已定，心思又开始活泛了。他带着蔡京、童贯等人跑到了镇江，花了大笔钱营造宫室，企图在这里继续过他奢靡的生活。宋朝以后，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南方，开封等地的物资都要从南方运输。驻扎在南方的宋徽宗竟然截留了送到北方的物资和军队，企图另立中央。遇见这种政权的事，皇帝们是一点都不含糊的。宋钦宗立刻施展手段，先是把宋徽宗接到了开封，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，又将蔡京、童贯等父皇的党羽或流放或处死。从此，宋钦宗和宋徽宗开始了长时间的内斗，朝廷更没有精力顾及军事和外交了。另一方面，被割让的三镇百姓不愿意接受金人的统治，他们组织起来抵抗金兵，拒不交出城池。太原坚守了8个月，城内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才被攻破，守将兵败自杀。真定府以不满2000守军抗击金兵，40天后城破，2名守将一人兵败自杀，一人被俘后被杀。金兵借着攻打三镇的机会，顺势再次南进。金兵又一次打到了黄河边上。黄河南岸原本有12万宋军布防，结果金人彻夜击鼓，就把对岸的宋军吓退了。金兵再一次顺利地渡过黄河。金国刚刚崛起，兵力还不足以统治整个中国。因此，跨过黄河的金人提议和大宋议此，从此以黄河为界。这个提议等于让宋朝又割让出大片领土。结果，宋钦宗立刻同意了条件，派出三路使者去和金人和谈。这个丧权辱国的决定大失民心，三路使者都受到了沿途百姓和守军的袭击，要么被杀，要么差点被杀，全都狼狈地跑了回来。因为三路使者没有一路能够到得了金营，金军以为和谈不成，便开始攻打开封城。这时，上一次亲王的军队已经撤了，但开封城内的士兵也有10万人。相比之下，进攻的金兵只有8万人。在古代战争中，防守一方可以依托城墙占有很大的优势，因此一般情况下，攻城一方的兵力必须是防守方的数倍才能取胜。当然，金兵的战斗力要远强于宋兵。但是开封是堂堂国都，城墙高大坚固，还有各种各样用来守城的大型武器，因此防守实力并不弱于金兵。而且金人不耐夏季的酷热，到了夏天的雨季还会弓弦脱缰，马匹生病，所以金兵临近夏季就要撤退。宋军只需要拖延时间，等待夏季以及各地亲王的部队到来就能获胜。但是宋钦宗还要继续作死，因为宋徽宗重信道教，重道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。这时蹦出来一个叫做郭京的道士，他号称能训练六兵六甲神兵，只需用兵7777人就能荡平敌军，生擒敌酋。这种不着边际的鬼话竟然说动了朝廷。郭京奉命在城中招揽士兵，他挑人不看战斗素质，只看生辰八字，胡乱拼凑了一帮乌合之众。在金人进攻的关键时刻，郭京被命令带兵退敌，结果他要求守城军民都退下城楼，留他自己在城楼上做法，然后叫那7000多名神兵打开城门，正面迎敌。不用说，这些人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，一触即溃。郭京借口下城做法，也逃之夭夭。金兵则趁虚进入城中，占领了开封的外城。金兵只擅长在野外平地上作战，对于城市巷战并无优势。金兵攻占外城后，开封城内的军民士气很高昂，很多百姓主动报名参加巷战。 金兵人数又少，因此金人没有直接进攻内城，他们有更绝妙的主意。开封的军民不听金人的话，可他们的皇帝听啊。于是金人故技重施，对着城里的皇室开始大肆勒索。上一次金人只在城外，宋钦宗就已经下疯了，这次更是彻底精神崩溃，甚至亲自跑到金人的军营里求和。金人开了一个胃口极大的单子，要求上交城里所有的马匹、武器和金银财宝，还索要宫女2500人、乐女1500人、工匠3000人。徽宗和钦宗立刻一一照办。国家沦陷的时候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出卖同胞的汉奸，可这一次当汉奸的竟然是皇帝和太上皇。他们为了满足侵略者的私欲，竭尽全力地掠夺自己的子民。可是金人索要的款项太大，二宗实在筹集不出，于是金人又开出了价码，可以用贵族女性来代替赔款。在这个价目单中，甚至在帝姬王妃的后面也标上了价钱。别说是一对一国之君，就是普通的一家之主，这也是莫大的侮辱。可是二宗一个不字都不敢说，马上给金营源源不断地送去各种贵族女性。当时的开封市市长就是开封府府尹，干脆强抢民女，把他们打扮一番，当成贵族女性充数。金人也意识到宋廷以民女充数，于是找出宋朝皇宫里的内侍，由他们指认，要徽宗、钦宗把皇后、嫔妃、王妃、公主等等一一交出，无论是普通的民女还是高贵的嫔妃、公主，他们在金营里都受到了悲惨的待遇。宋朝的男人不把他们当人看，只把他们当成乞和求饶的工具。金国的男人也不把他们当人看，只把他们当成了可以肆意蹂躏的战利品。金人要求这些女性陪酒侍寝，甚至还邀请宋徽宗来参加宴会，稍有不从的女性立刻被残杀致死。大肆搜刮后，金人也没能放过二宗，他们押着徽宗、钦宗和掳来的数千女性，以及亲王大臣、能工巧匠、巨额的财宝、宫室器物，浩浩荡荡地向北撤退。临走时还焚烧了开封城，那个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繁荣的帝都，此时已经几近废墟了。一路上被掳的宋人受尽折磨，金人随意凌辱女俘，甚至连皇后、王妃都遭到猥亵。再加上一路饥寒交迫，原本3400多名贵族女性，路上就死去了1500多人，所谓地狱之苦无加于此。在很多时候，儒家道德表现得很虚伪，儒表法理嘛。古代很多权贵在儒家的道德掩饰下坏事做绝，生活奢靡无度，可即便是这虚伪的儒表，终究还是有点好处的。信奉儒家思想的人，即便私底下再坏，面子上的礼仪一定是要有的。好比说古代官场互相倾轧，常常不择手段，什么诬陷啊、下大狱啊、酷刑啊、全家斩尽杀绝啊，什么烂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可这些人在公开见面的时候，面子上的客气还是要有的，还是要斯斯文文的说话，即便是水火不容的仇敌，也没有说见面就撸袖子骂大街的，这叫体面。因为这个体面，中国各个儒家王朝互相更替的时候，对于前朝遗民大多优待，保护遗族，保护陵寝，这当然有收买人心的目的，但也有保持体面的考虑。大家都是文明人，还是多保留一点斯文吧。可是金国崛起时间太短，还没有受到儒家道德的熏陶，只有少年乍富的得意。金国和大宋并没有多少夙愿，但是掳走北宋皇后后，金人搞了一场毫无下限的受降仪式。他们让大宋的皇子、嫔妃等1000多人脱去衣服，光着上身，披着羊皮，让两个皇帝和两个皇后领头，跪在金人的宗庙面前举行降服仪式。金人把这些俘虏当成了献祭祖宗的祭品。随后 二宗等贵族被发配到偏远地区，过着贫寒的农耕生活。上百名宫女妃子被选来侍奉金人的王公贵族，甚至充为军妓。宋钦宗登基时的年号为靖康。以上的事件都发生在靖康年间，因此这段历史称为靖康之变，就是那个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那个郭靖、杨康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场国难倒是稍带有一个好处，最起码祸害国家的那两位皇帝下台了，新皇帝上台后不就可以尽除旧弊，重振大宋了吗？不行，因为宋徽宗他们家的糊涂蛋一口气出了三个，第三位才刚刚登上舞台呢。当初金人要求以黄河为界的时候，宋徽宗不是派出了三个使者队伍吗？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赵构就在其中一个队伍里，中途他因为害怕被俘，没有去金营，留在了半路，还没回去呢就得到了金兵围困开封的消息。此时赵构的手下有一大群秦王的部队，这批部队实际上已经能和金兵抗衡了，但是赵构跟他爹一样胆小，他只派了一小部分人去开封支援，自己带着大部分军队绕着开封城转了一大圈，他只想远离战场，可是又不敢掉头而去，免得急于秦王的属下不满，于是只能绕圈。这圈绕得足够大，终于耗到了金人掳掠二宗反北。这一次金人把宋朝皇室一网打尽，宋钦宗的儿子也被金人掳走。宋钦宗没有儿子，按照继承规则，下一个顺序是宋钦宗的兄弟们，也就是宋徽宗的其他皇子。这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被掳走的，就是在外面逃跑的赵构。于是赵构在南京称帝，他成了南宋朝廷的第一个皇帝，也就是宋高宗。不久以后，金人又开始进攻。在整个战役里，赵构的行为可以用一个字概括：跑。基本流程是，金人打到一个地方，离着还有很远的距离，赵构就开始逃跑。金人再攻陷一处，赵构又转身就跑。金人一路进攻，赵构一路逃跑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甚至给金军统帅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求和信。信中说：“您看我也没兵防守，也没有地儿可去，天网恢恢，我能往哪儿跑呢？我惶恐不安，无处可去，求您老可怜可怜可怜我吧，放了我吧，违纪阁下之见，哀而射己也。”极尽卑贱之事，为了苟活连最后一点尊严也不要了。当然金人也不予理睬，于是又跑啊跑啊跑啊，最后实在没处可去，干脆乘船跑到了海上。赵构一路狼狈逃窜，对于抗金的军民来说倒是个好消息，因为在靖康之变里，皇帝驻守在开封，是战是降，什么时候打，什么时候求和，这些都是皇帝说了算。有了徽宗和钦宗这两个懦弱的指挥官，这仗怎么都打不赢。现在赵构一路乱跑，撒手不管，有志反抗的军民倒是可以放手一搏。金人仓促立国，兵力只够劫掠，因此只要作战时间一久就会暴露弱点，再加上中国南方多河的地形也不适合金人作战，因此只要宋人齐心协力打败金人并不是难事。在这场战争中还出现两个天才级的将领，韩世忠和岳飞，这不中兴四将吗？还有吗？还有什么张悦？还有什么张悦？还有一个是谁呢？会讲。在一次金人的大举进攻下，韩世忠反败为胜，差一点就全歼了金军主力。岳飞更是军事奇才，他的部队号称岳家军，在对金作战中所向披靡，屡战屡胜。最厉害的一次，岳飞重创金军主力，一路杀回了开封。当时金国疲惫，而南宋的经济军事恢复情况都很不错，再加上北方地区有大量的百姓愿意支持抗金事业，金国又出现内斗， 以当时的形势看，岳飞恢复北宋领土，甚至一鼓作气恢复燕云十六州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岳飞的获胜和赵构的利益产生了根本的冲突。一方面，赵构是个胆小鬼，在对金的战争中，他是万事以逃跑为上，为了保全性命甘愿付出一切代价。举个例子，中国历代的南方政权都首选南京为国都，赵构也是在南京登基的。可是赵构不顾百姓的苦劝，非要选择杭州作为首都，当时称为临安，因为杭州离前线更远，也更容易出海。这么一个胆小无能的人，对形势的判断自然过于悲观，所以他害怕岳飞主动出击，在给岳飞的指令中多次嘱咐他不要和金军的主力决战，他生怕一次惨败输光了家底，又会引来金兵席卷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岳飞真的获得全胜，打败了金军，甚至恢复北宋故土，那岳飞等于立下不世之功，这功劳太大了。如果都让一个人得了去，那时的岳飞会不会拥兵自重，反而威胁到皇权呢？虽然岳飞本人在赵构面前极其恭顺，后世的史学家们也都认为岳飞没有野心，但赵构多疑的性格让他总不能放下心来。也就是说，在赵构看来，无论岳飞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，都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，所以他最反对的就是岳飞主动出击。可岳飞总把靖康耻挂在嘴边，总在策划直捣黄龙府，偏偏这种说法又符合朝野上下的呼声，赵构根本没法反驳。你爸爸你妈妈被金人当奴隶一般使唤，你的原配夫人你的姐妹被金人凌辱，这种情况下你公开说咱不进宫，咱不复仇了，不救这些人了，那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所以本以为自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，实际上是把皇帝放到了火堆上去烤。这个时候拯救赵构的天使来了，这个人叫秦桧。秦桧是个坚定的投降派，甚至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他其实是金人派来的奸细。金人在和岳飞的战争中连吃败仗，授意秦桧促成两国和谈，赵构和秦桧两人一拍即合，开始了一唱一和的和谈之路。在这条求和之路上，最大的阻碍就是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在战场形势全面占有的情况下，岳飞被赵构强行从前线拉了回来，剥夺了军权，不久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赵构和秦桧处死。光处死岳飞还不够，赵构和秦桧又对和岳飞有关的人进行大清洗，株连之广令人匪夷所思，甚至因为厌恶岳字，下令把岳州改成了纯州。岳飞之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。在迫害岳飞和其他主战派的同时，赵构和秦桧同金人签订了合约。宋朝在原本军事占优势的情况下向金国称臣，每年进贡大笔金钱，甚至还把岳飞攻下的土地又割让给了金国。赵构之后继任的宋朝皇帝开始给岳飞平反，但是上一代的名将已经被屠戮干净，金人逐渐学会了如何统治农耕文明，如何把农田变为自己的生产力、战斗力。另一方面，南宋和北宋相比失去了半壁江山，也就失去了大笔的收入，可每年给西夏、金国的进贡以及庞大的军费并没有减少，因此时间拖得越久，南宋的国力就越弱。再恢复岳飞时的军事优势已经不可能了。100多年后，蒙古帝国的崛起终结了西夏、金国和南宋的统治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。